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8月31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6月份以来，中国股市暴跌，工业生产下降，出口下跌，而结构失衡、效率低下和环境破坏等长期隐患并没有得到缓解。西方有媒体说，经济困境撼动了执政的中共，同时总理李克强前途堪忧。那么中国经济为什么陷入困境？究竟谁要为此买单？李克强何去何从？时事大家谈将邀请时评人士来进行分析。另外呢，据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报道，中共中央决定建立党内法规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推动党内法规的贯彻实施。有评论认为，这是为了应对党内腐败日益严重和猖獗的局面，提高中共执政的合法性。那么强化党内法规能否拯救中共？这是今天讨论的第二个话题。不过首先请平章为您介绍今天的重要新闻。平章。
好的，谢谢宇宙。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华盛顿邮报星期日报道，美国准备对中国网络间谍活动采取应对措施，制裁因盗窃贸易机密而获益的个人和公司。华盛顿邮报援引未透露姓名的奥巴马政府官员的话说，美国尚未决定是否实施制裁，但预计很快就会做出决定。奥巴马总统4月1日签署了一项政令，授权财政部与司法部长和国务卿磋商，考虑对网络入侵美国并由此获益的人实行冻结资产和禁止交易等制裁。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将前往西北部的阿拉斯加州会见当地居民，并在一次会议上发表演讲。与会者包括美国及外国官员、科学家和当地居民，讨论气候改变对北极地区的影响。白宫将这次会议称为冰川会议。召开这次会议是为了使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北极气温升高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以及人们所能采取的应对措施。最后，负责调查本月曼谷致命炸弹袭击案的泰国当局星期一宣布，在突袭曼谷一座公寓楼时发现了更多制造炸弹的材料，并对两名新的嫌疑人发出了逮捕令，其中一个是26岁的泰国女子，另一个是外国男子。星期日午间，泰国所有电视台都在特别节目中展示了女嫌疑人的照片和外国男嫌疑人的画像。星期日，泰国警察突袭了一座公寓楼。泰国警察总署副署长普拉玉星期一说，从曼谷这座公寓楼的几个房间缴获了化肥、雷管和数字定时器。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6月份以来，中国股市暴跌，政府暴力救市受挫。另外一方面呢，工业生产下降，出口下跌，中国总体经济发展放缓。更为严重的是，国进民退，结构失衡，债台高筑，效率低下，环境破坏等长期隐患并没有得到缓解。英国的《金融时报》近日发表文章说，经济困境撼动了中共的执政党。总理李克强需要为保住自己的政治前途而斗争。导致中国经济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到底是什么？究竟谁要为此买单？总理李克强的政治前途是否堪忧？时事大家谈首先邀请两位时评人士来进行分析。一位呢是美国民进集团总裁和平先生。何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您好，各位好。
张先生通过电话从中国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是400120-0551，400120-0551，欢迎各位拨打免费热线提出您的问题，同时也发表您的见解。首先，我想请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就是中国政府呢，对这次股市暴跌的原因的分析呢，就是说是缺少市场的这个规矩。那么您怎么看？您觉得这个解释是对不对？市场暴跌究竟是什么原因？张先生。
我觉得其实还是一个这个官方啊，还是有一种唯义之论，就认为他们想要做的事情就一定能做到。所以这个呢，有点令人想起当年毛泽东的大跃进啊。这一次的这个股市，其实啊，这个造政策牛市，实际上政府是庄家。然后呢，这个结果，这个牛市一下子变成股灾，然后政府又来搞这个暴力救市啊。其实呢，这个真正坐庄的，只许买大不许买小的，还是政府。所以照这个情况来看，我觉得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陷入如此的困境，根本问题还是中国自己的这个体制的问题。所以现在这个我看就是现在也本来是这个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说，哎，这个要让这个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然后又现在实际上变成政府在起决定性作用，然后出了错呢，现在可能就需要找替罪羊，而且是层层在找替罪羊。所以呢，当然这个可能现在官方拿这个股市没什么办法啊，因为这个本来你这种造政策牛市和暴力救市本身就是违反这个经济规律的事情，那他是没有办法。但是呢，对媒体他有手段，那就是抓记者呗。所以呢，现在呢，我觉得就是层层的在抓替罪羊，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挽回经济现在好像是一个，就让我们想起唐吉诃德在大战风车。一个呢，我们想起那个西西佛在不断的推那块大石头，啊，这个两个荒诞的事情现在都赶在一块了，所以给我的感觉，其实要找这个原因何在，还应该找这个体制自己，啊，这个问题不解决，我觉得其他的，找什么原因都没有用。谢谢。
嗯哼，好，谢谢张先生。那么和平先生，我想问您，就刚才张先生对目前的这个救市的状况呢是相当的不赞同。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今天早上，就今天星期一呢早上这开市的时候是大幅的下跌，但收市呢又强力的反弹，那么股市呢是依然的这个相当的动荡啊。那么刚才的张先生也提到，这个我们也看到了媒体上的中国的这个电视台呢又用记者在电视上这个认罪认错来作为一个责任的承担者。那我想问您，就是说这次呢作为这个救市的方式呢有好几种，像是包括禁止做空以及暂时的禁止发行新的股票，那么还有呢就是大股东也被禁止抛售股票，以及呢这个国营企业出资2000亿美元来购买股票。那么这些措施呢似乎都没有起到作用，您认为是为什么？
这个股票啊，在全世界的市场啊都会出现泡沫，都会出现疯狂的这个行为，都会出现这个大涨或者大跌啊，或者是一等过度的行为。但是为什么在中国会引起这么多的这个关注呢？其实我个人感觉到很多的观察点其实是出了很多问题。第一个就是中国的股市啊未必真实的反映中国的这个经济情况，它不是股市本身是涨和跌的问题，而是股市在中国的整个的经济的比重里面呢是比较低的。所以中国的股市未必能够完整的反映中国经济的这个状况。第二个是股市出的这个问题，其实就反映了出一个闹剧。什么叫闹剧呢？就是说你股市本身的这种上档的这种追捧，是你中国官方媒体啊通过这种暧昧的信息所传递出来的，所以很多人都去追捧。那么这个里面所要通过股市来捞钱的，通过股市来搜刮老百姓的这个资金的，首先是国有企业，然后咱国有企业或者是全国集团自己后面所操纵的这个股市买卖公司，或者是股市的这个企业，那本身是全国系统的一个部分，那么他们想利用这个部分来做空也好，或者是做其他行为也好，都是想通过股市这个杠杆来捞取更强大的、更庞大的这个利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所谓的救市，所谓的干预，实际上是跟自己的制造的一个权贵集团的这个斗争。在这个游戏中间，一般的散户，所谓的散户，只是跟队一起瞎起哄而已，只是跟队一起他们跟分成，没有这个力量。真正的游戏就是两者，第一个是政府自己啊，第二个就是权贵集团所操纵的这个股市啊，操纵的这个股市，包括股市的买卖过程中间，包括这个股市的这个企业，每一个股票上市在后面都是一个巨大的黑洞，都是一个利益集团或者是几个利益集团在操纵。所以这一等东西，我觉得本身就是一个闹剧，因为你就是跟自己在打，自己跟自己制造一个敌人，自己还真的一样在玩。中国很多事情嘛，你就好像大家都是假装在做一个很真实的愚蠢行为，那就是你自己救的是自己，自己是打的是自己，因为这个权贵集团这个黑箱是你这个政府的这个政策不透明。你中国的政府上政策是没办法透明的，你这个政府并不是老百姓选的啊，老百姓也没有权利去干预他，媒体也没有权利去报道你，都是你一家人，所以所有的这个剧啊都是他家庭的一个闹剧而已。但是这一场闹剧呢暴露出来的问题是中共自己的管理能力是很弱的，是很差的啊。这个无论是习近平还是这个李克强所试图制造的这么一个股票的一种繁荣景象，或者是好进行的后来的这种干预行为都是失败了。也就是说你政府真正的这个行为是这种对付不了隐藏在后面的这个权贵集团。其实这个游戏就是这么一个游戏啊，所谓的境外势力，所谓的某一个记者的这个暴露，都是这个完全是跟张先生讲的，就是找一个天才一样而已。
好，谢谢何平先生。那么张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股市呢从六月份以来到现在已经市值蒸发了40%，那么有评论称呢，就这次呢对这样的这股市呢你不救肯定是不行的，但是李克强救了之后呢是不是目前的这个状况呢是由他来要负这个责任，就是他是难辞其咎的呢？您同不同意这个看法？
我觉得可能因为原来啊，这个李克强刚刚上任的时候，我们听到一个词叫克强经济学，后来这个词就不见了，然后取而代之的呢就是所谓新常态。那么大家就觉得这个实际上最后李克强这个总理啊，可能是一个有史以来最弱势的总理。为什么说以前我们说温家宝弱势啊？温家宝拿这个政令不出中南海，但是呢温家宝他毕竟还是跟这个胡锦涛多少可以平起平坐，可以分庭抗礼，但李克强基本上就是给这个一把手打工。所以呢到底这个股市当初要这个造这个势啊，就是做牛市，然后后来又要暴力救市，是李克强个人的意志呢，还是这个比他更有威权的人的意志呢？现在我们也搞不清。那么当然我还记得在这个最高领导人去视察这个浙江的时候，曾经有一个股民跟他对话，说你是干什么的，他说那个人说我是股炒股的，专业炒股的。然后那个这个股民在微博上发了一段话，说是那个领导人说了这个等着吧，得会过10000点。然后呢这句话呢在发了之后微博上没多久他又出来澄清说没这个话自己又把这个话给删了。但是呢这个从人民日报的造势来讲，说这个4000点只是起点，从这一点上来看，究竟这个到底这个政策牛市是怎么出来的，现在我们谁也搞不清，到底是李克强搞出来的还是别的人搞出来的，我们现在搞不清。所以呢现在你要说这个完全归责任于这个李克强，我觉得可能李克强自己也未必能够这个心平气和心悦诚服的接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大家都要维持一个面子，就是说至少要把眼前的难关度过，然后再说责任。所以我觉得可能他也不会很快的变成什么替罪羊， 事实上呢，我们看这个股灾发生以后，特别是这个救市失败以后，现在呢这个大规模的在搞替罪羊。我也看到有这样的分析，就是说这个国家队出场，然后呢政府斥资大概有9000亿左右来这个救市，但是这个高盛的估算啊是这么多，但是呢没救成。为什么呢？也有这种分析，就是说啊，有一批机构专门跟着盯着国家队，把国家队当成这个套利的对象，然后呢他这个一到提到4000点他就套利就杀出，但是国家队就被套牢在那儿。所以这个关于说那个记者报道说国家队不打算救市了这个事情呢，实际上从具体的行为操作上来看，至少在那个那天是出现了这个情况，国家队就没救市，或者是没救成市。现在呢只不过是这个每天在那下跌，在那震荡，到收盘的时候可能稍微给点力又上去一点。所以这种情况来看，这个也有这个媒体人在这个微博上谈，他们就说其实证监会是开了会的，而且呢这个关于这个不救市这一点是有共识的，只不过他没有向国务院汇报。那么这个国务院追查下来呢，他们就说这是谣言，然后媒体人也有很多的怨言，说这个证监会其实有很多说了的话做了的是不认账的情况。那当然现在我们也搞不清这个真相是如何，但是现在明摆着就是在找替罪羊。那么可能从国务院来讲他也要找替罪羊，从证监会来讲他查到证监会也要找替罪羊。所以现在我看中国最弱势的可能就是媒体人啊。所以这种情况我看到最后一个时刻，就是可能谁都说不了真话了，那么这个击鼓传花也好，是这个打乱仗也好，现在我觉得有点打乱仗。就是像这次这个财经杂志和这个中信证券被查，其实我觉得这个局势有点复杂了。因为大家知道财经杂志的背后有一位常委级的人物，那么这个中信证券的背后那么是这个王震家族。那到底这个事情现在这个会形成一种什么样的派系之争，现在搞不清楚。如果拿李克强来做替罪羊，那么太子党与团派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处理？这些我觉得现在陷入了一个非常纷乱和复杂的局面。现在各方有点打乱仗，乱出牌的意思。谢谢。
嗯，好，谢谢张先生。那么总而言之呢，就是说各方势力呢都是来势汹汹啊，就更不容小觑。那么和平先生，我想问你，就说到了这个李克强他是不是要担责任这个问题呢？刚才张先生也谈到，就尽管在他上任之初呢有克强经济学这么一个词汇的出现，那么显示呢各方尤其是媒体呢对他是相当的看好，但是同时也有我们也看到有网友呢对他的能力呢是并不存在这个任何的好感。我想问问您对李克强这个人的工作能力有什么样的这个看法？
李克强的问题就是一个一起往上爬的一个官僚，所以他一切的模仿呢他的这个跟层团的这个胡锦涛的路数，就是无能啊，就是呢不去挑战啊这个真正的问题，不去解决真正的问题。其实呢无论是在北大还是在团中央，还是在这个河南，还是在辽宁，都是没做出什么真正的这个政绩，反而是留下了一系列的这个烂摊子、烂问题。要河南最重要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就是艾滋病的这个流行，对吧？那么他根本就没有解决出真正的这个问题。但是李克强在中共的这个政治常委里面呢，也还算一个读书人看了很多书思考了很多问题。 他可能他的价值观呢跟西方的价值观呢并没有根本性的冲突，他可能是在政治场合里面是比较独的有西方价值观的人，但是这个并不影响他作为一个中共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掌权者的一等个性是啊一等政治特征政治品质是没办法改变的。而这种改变这种状况就是说作为一个总理本来就是天子养，哪一个国家他只要是这个最高权力的这个掌权者他不是个虚尊，那么总理就是一个天子养，那这在台湾的这个体制里面行政院长也是个天子养，在很多国家里面啊这个国务卿也好或者是这个总理也好，那他本来就是个这个天子养的角色，你离开蒋介石想捞到这么一个名利，你当过了总书记，你当一个总理就是应该扮演这么个角色。哎，这个总理这个职务啊是一个很方常的一个职务。什么叫很方常呢？就是说你名义上是中央政府，但实际上你根本就没有政府的这个权利。我们以前也讨论过很多次，对吧？你没有人事权，你没有警察和司法的这个权利，甚至你没有经济这个决策的权利。你只有一个像，要么就像温家宝那么啊，这个装模作样啊，讲什么普世价值观啊，到处讨好，实际上后面呢就是搞这个贪污腐化这一套啊，还或者呢就像朱镕基一样的。啊，就装出一副解决问题的样子，对吧？是啊，你很有本事，你再就是把这个国有企业的员工啊，这个国有企业的这个职工啊，搞得这个没有工作、没有饭碗，到街上去讨饭啊，然后你回头呢又支持或者是赠与了这个国有企业呢啊，这个分给或者是这个减卖给这个权贵的这样家族或者是啊有关系的这些势力啊，当然得到好的名声。在这国内这个总理在我看起来啊都是一种表演性质，或者说呢他应该成了这个贼没有问题。那么李克强有没有能力，其实大家都是比一比，其实大家都没有什么能力，或者有没有能力也不管我们什么事儿啊，因为你有没有能力不是我们谁就会产生的，你这种体制所造成的一种结果是什么，就是李克强如果出了问题，那么李克强首先是应该成为天子养啊，这也是活该，是因为你自己找这个位置，没人随你吃，对不对？也没人赋予你这个权利。那么我觉得在短期之内未必一定是找他天子养，但是在长期来讲，国务院总理呢，确实也是一个要有能力帮助这个最高领导人呢啊，去当天子养的一个角色。李克强现在在我看起来，连天子养的就不算啊，因为他根本就谈不上有真正的这个执行具体的这个权利，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下一步就是把这个李克强扔到一边，让他就当一个人大委员长就算了。啊，然后呢，就换一个习近平可能认为的，哎，你还能有一些能力帮助我当天子养，也就是说你还有能力就帮助我去解决一些问题，啊，你就或者跟我出口气，或者去帮我去当这个先锋角色，或者去处理这个烂摊子，李克强都算不上啊，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不是羞辱这个李克强啊，我觉得他李阳他算不上，所以把他扔在一边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再换上一个呢可以当天子养的人啊，那么这个人当然是习近平所信任的。
嗯，好，谢谢何先生。总而言之，这个李克强连当替罪羊都不够格。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与此同时也欢迎各位拨打4001200551。首先第一位是云南的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嗯，
这个江港子里面出政权倒是出了政权
了。嗯哼，
今天这个恰恰子里面出牛市呢，没有出来牛市。等于这个中共确实是衰弱了很多了。这个胆子要打到李克强身上的话，说他冤枉倒不冤枉，说他有点倒霉了。中国这个经济啊，这个几十年来这个包括房地产泡沫，你说房地产泡沫，中国的 GDP 大跃进哪来的？就是房地产来的，就是这种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问题积累到今天，他击鼓传花插到他那，他这确实是他倒霉。当年他提出来了很多要搞强改革，不搞强刺激，但是呢他那一套东西呢确实也没办法执行下去，所以今天那个打到他了，反正打到他头上呢还是他有点倒霉。我说好，谢谢。
好，谢谢云南的周先生。接下来一位是浙江的李先生，你好。浙江李先生，嗯，请讲。
啊，你好，你好，你好。是这样的，就是好像政策牛市的话，好像我印象当中，好像两会的时候，就是财经类的官员也一直在吹风，就是说，好像就是要造一个牛市出来。我觉得这轮的就是股市的股灾哦，好像 官方是有点责任的。啊，另外一个哦，就是我感觉就是你 VOA 的话，你这个解读的话，你像这个股市类的解读的话，还是要贴近那些普通民众的生活。我感觉这两位专家的话，好像是还是采一个贴比较倾向于这个政治评论员。如果你比如说请那些夏彦良教授啊，或者陈树武，可能他们解读的可能比较是贴近那些具体的那些财经类的啊、哦。还有那么，我感觉就是说刚才那个。张立凡先生比较提到的那个，就是说财经的和老王和那个王书记啊，比如说那个中信和王正先生啊，这些这个关系，我觉得这些都是政治类的解读。你如果这样的话，很容易回到就是回政治解读，然后就是完成你这个一回，就是好像就是政治正确，这好像就是不怎么好。还有一个，我最后谈一下，李克强应该是不会提这成为替罪羊的，他顶多或者就减少一些权利。我回答完了。
嗯，好，谢谢浙江的李先生。那么实际上说到这个经济问题呢，有一个评论是这么讲，我觉得挺精辟的，就是说在西方经济就是经济，但是在中国呢，经济呢其实就是政治经济学。好，接下来一位是河北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河北李先生，
你好，你好，我觉得这个中国股市最，你好，你好，我是河北的李先生，我觉得这个最近中国股市的这个惊涛骇浪吧，反映出中国的资本市场还处在幼年的阶段，中国的经济呢，现在正处在这个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就好像美国呢，它在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呢，也曾经发生过严重的经济危机，好像这个东南亚国家也曾经发生过严重的金融危机一样，都是正常的现象。所以说没必要过分的解读，谢谢，再见。
嗯，好，谢谢河北的李先生。张立凡先生，我想请您做一个回应。
这个听众的这个听友的意见啊，我个人认为就是这个是见仁见智的事情。这个可以从各自的角度去这个各自的专业的角度去观察。那么至于说我是不是偏向于这个政治观察呢，我确实是偏向于政治观察，也正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实际上不是一个纯正的，也不是一个真正市场化的经济啊。这个我刚才讲过，我说虽然是讲了要让这个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是实际上只要一操作，马上又打回原形，就又回到政府在起决定性作用。你说这是不是政治呢？这个政策牛市是不是政治呢？这个暴力救市是不是政治呢？这些东西是不是违反经济规律呢？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应该要深入讨论的。而且作为我们这么一个一党执政的体制来讲，它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要消灭竞争啊，所以它消灭了外部的竞争以后，它的内斗就必然会盛行，这个是60多年的历史所证明的。正是因为没有党外的竞争，没有政党之间的竞争，所以才有如此残酷的这种党内斗争。每件这个大事情大麻烦出了以后，大家都在找替罪羊，都在借机打击政治对手，这个已经是成为一种这个60多年来的一种政治传统了。难道这个问题我们不应该加以分析和观察吗？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我认为就是大家可以见仁见智，继续讨论。谢谢
张先生。就是我想问您，就是刚才我们从中国的股市看到了中国的经济，那么又从中国的经济看到中国的这个现任总理李克强，那么您说李克强是最近这个10年以来最弱的这样一个总理，我想问您，就是造成他弱势的原因在哪里？您的看法？
我觉得就是说他不见得啊，这个对经济没有想法。比如说他这个简政放权这一点，我认为他还是想到了点子上。就是现在由于以往的政策，政府过于强大，然后呢各个政府部门都在无限制的扩张自己的权力，才造成现在就是经济上如此的被动啊，这个经济的停滞，经济的下滑，都跟这个政府权力过大有关。所以这一点上他是看到了问题的所在，他也提出了解决的办法。但是呢，由于我们这样一个体制，是 就是说各自为政的体制，中央可能这个他的权力达不到或者够不到这个地方政府，甚至于对各部委的指挥他都不能这个就是发挥真正的作用，所以才有就是这一次的股灾其实也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你搞一套，然后呢底下小动作另搞一套，然后呢还会出内鬼，还会利用你的政策来赚钱，你这个政策造牛市的时候他赚钱，然后你这个暴力救市的时候他也还能根据你的这个政策他还能赚钱，这个就是现在这个体制所面临的这个困境，这种困境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一党专政体制自己造成的，这个没有办法。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我们继续接听观众听众和网友的电话。北京的郝先生你好。
你好
先生。
主持人好。
您好
嘉宾好。实际上我对钟爱的两位嘉宾还有和平表示敬意，他们两人的观点很独到很深刻，特别是和平先生很直率，说话能说到点子上，我们很欣赏。我就要问一下两位嘉宾，看能不能听到别的这个专家股市，你看上个星期四星期五反弹了300多点，今天又跌了一点，它就是会不会出现一个阅兵红，因为再过两天要阅兵，那习胖子要阅兵嘛，它是阅兵之前是不是要涨一点，但股市这个指数它应该在什么时候是比较合适的。我再谈一个自己的观点，因为现在李克强一点用都没有嘛，他是完全就是在生活在这个习近平的阴影之下嘛。习近平呢，他这个经济方面又是外行，他又无能，他大权独揽，跟毛泽东一样的又无能，他又想逞能，但他把这个中国经济，我认为中国经济搞这个样子，就是一胖子要负主要责任，
谢谢，
跟别人没有什么关系。
谢谢北京的郝先生。好，接下来卫视辽宁的刘先生，你好。辽宁刘先生
啊，是我吗？
请您把电视机或者是您，请您把电视机或者是收音机的声音要关到最小。
我要说什么呢？我要说这个李克强有没有危险？他跟习近平俩能不能干到头啊？
好，
请和平先生给我答一答。
谢谢辽宁的刘先生。那么和平先生请您回答，同时我也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这么评价中国，就是说中国现在最大的风险就是政府推进经济改革的力度呢恐怕这个不够大，您同不同意这个观点？
我觉得用专业标准去衡量中国的经济和的政治行为，这本身就是很荒谬的，因为中国是一个没有规则的，没有一个现代政治这个文明基本要素的一个国家，它也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它也不是一个封建和专制国家，它是一个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凑在一起啊，只要为了这个政权的稳定啊，只要为了这个使它能够这个政权不要这个有被颠覆的危险，它什么都做，什么都敢做，什么都可以不做啊。所以你以任何专业的标准，传统政治的标准，传统经济的标准去衡量中国的这种经济和政治行为都可能是错的。所以我们经常会嘲笑很多西方学者，你们为什么在中国问题看错了，对不对？我们其实有中国有几个政治学者或者经济学者，他也把问题看正确的呢？也没几个。当然也包括在内，我是看不清楚的。所以你说中国的股市到底为了是涨到10000点，还是这个跌破到2000点，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相信呢，那个经济学家给你算一大堆数字出来，那是可以信赖的。因为那个数字完全可能是假的，那个数字计算是真的，它那个后面政策的这个杠杆的变化你是搞不清楚的。今天可能李克强有一套，马凯有一套，而明天可能王岐山和这个习近平有一套，或者他们一起吵架就什么都不做啊，这种可能性都是存在。那至于这个李克强和的这个习近平啊，这个会不会做得头啊，这个也是不知道的。因为专制政权啊，它存在都是很强大，表面很强大，其实它只要一个轻微的动作，它就把它所有的政治逻辑打破了，一打破了就所有人都感觉到这个没办法， 所以很快就会崩溃，所以崩溃的速度啊，它可能是突然的啊，有可能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一个因素，但是呢，它也可能会维持一段时间。因为为什么会维持一段时间呢？因为呢，它手里所动用的这个工具性呢，那是非常强的啊，非常强的。中国的这个体制，你别看它烂啊，但是呢，它烂呀、啊，它集中了全世界的这个最无耻的一些啊政治的因素这个里面。它开枪的时候，哎，它毫不犹豫的这个开枪，对吧？这个他这个要抓记者的时候，他可以毫无忌讳的这个抓记者，他可以让根本不要紧，他要讲法治吧，他可以让任何记者或者任何被抓的人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的这个过程，他公然的可以让中央电视台里面去道歉去忏悔，这是个非常荒谬的没有任何标准的这么一个国家。所以我们用我们的理性思维去衡量他的未来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只是有一点，就是说我们不满意，我们愤怒啊，我们或者是表示这个鄙视这么一等制度，没办法去认可和服从这种制度。我很大的情况之下，我们就是基于一等价值，或者是基于一等情感，而不是基于一等真正的理性的判断。坦率地说，要理性判断中国的未来，我相信上帝也不知道。
嗯哼，好，那么总而言之呢，就是说专制政权非常的强大，同时呢，他。压住它的这个稻草呢也有相当的多啊。那么好，由于股市实验的这个关系呢，股市暴跌，经济下滑，李克强是否岌岌可危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呢，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外一个热点话题，中共强化党内法则家规是否代替国法，请您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